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啊，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悲观啊，最近是吧，市场一下子就怎么就下来了，感觉啊就是遇到阻力了啊，都会非常的灰心啊。好，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市场吧。其实大家到底在悲观什么，好好分析一下。市场涨几天大家兴奋，然后跌几天大家就非常的悲观。这是整个市场从古到今嘛，大部分的投资者或者散户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馈啊，可能连三天大家心情非常的失望，或者说听到了一些消息啊，大家好好想一想啊，这些消息都是伴随着行情出现的。如果行情好会出现好消息，行情坏会出现坏消息，那到底消息能解决这个原因吗？或者说这个跌的原因到底是不是这个消息？很多时候是为了找消息而找消息。好，我们看一下最近三天加起来其实也就跌了一点多，对吧？而现在整个市场还是贴着短期均线组往上走的，或者说它贴着一个小时线往上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最起码在这样一个悲观的情况下，它还有就是这种反抗力，或者说你往下砸它是个铁疙瘩，还不至于说像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砸得稀里哗啦。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做投资人都是应该是很乐观的吧，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行情应该都乐观的看待，毕竟我们的悲观我们的忧虑不能使我们的行情对吧改变多少，也不能使我们的岁数我们的年岁多增一天多增一分一秒。好，我们看一下几个指数的主要走势，我们来分析一下看到底咋回事啊。其实在小时线上明显的支撑，而且力度还是非常强的，而当下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支撑和周线的压力之间的博弈。从目前来看，支撑在慢慢的消化压力，已经快要成功了，而且周线的均线组边界在3100点，而3200点就是去年8月份上证指数的位置，也就是说从上证指数维度来看，3200点就会完成估值修复的第一轮，而从沪深300来看，4000点将完成修复，大概率还往上有500点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几大指数后面的涨速可能会不一样，那离得远呢那就涨得快一点，离得近呢涨得慢一点。好，本周上证指数涨了 0.28%， 沪深300涨了 0.71%， 创业板涨了 4.25%， 科创板也涨了 0.88%， 500、1000、2000分别涨了 1.95%、 3.45% 和 3.68%。 所以这个数据摆在这里跟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是吧，我们可能感觉跌了很多的，但是你看其实都在涨。中证红利低波跌的比较多啊，跌了 2.78%， 把上周的涨幅基本上又跌没了。所以呢，红利我在上周卖掉，目前来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所以现在市场以周为单位出现了价值成长的轮化，但总体来说几周下来价值不动了，成长还在继续往上走，有点我们以前讲的价值把台子搭好，成长开始唱戏，开始展现它的一个灵活性。以1000为代表的小盘成长已经突破了日线组的压制，成功过河啊，我们要欢迎一下，掌声。好，本周大家吐槽最多的应该是中概了吧，但其实这周中概涨了 3.51%， 可以说是涨幅最猛的板块之一了。但是大家为什么还在吐槽，好想一想啊，恒生科技涨幅达到 4.85%， 表现非常的亮眼。之所以跟大家感受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啊，这个峰值定律吧，它先涨后面再掉下来，你就会感觉非常的不爽，反正如果它先跌下去再反弹回来，你会感觉非常的棒。这其实就是心理盲区啊，所以做投资不能够一直看感觉，靠感觉，一定要看数据，好不好啊？理性要战胜一些啊感性。所以做投资千万千万啊也要记住啊，感觉大部分都是错的。我们以前不读过一本书吗？所以从行业来看啊，像白酒这周涨的最多啊，当然涨了 7.4%，新能源更是啊 6.9%， 旅游涨了 5.5%， 有色也不错涨了 4%， 游戏也涨了 4.4% 啊，利空不断的房地产，嘿，你想想看，你觉得它跌吗？它还涨了 4% 啊。煤炭跌的最多啊，煤炭跌了 7.35%， 那代表全市场的中证全指本周涨幅 2.02%， 而且已经开始挑战无穷成本线，也就是黄线。那它和绿线的200日均线构成了这波市场下跌牛熊分界线，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冲过去，甚至变成了多头摆列，也就是黄线上直接穿过绿线，那么就等于说从熊市翻到了牛市，开始冲刺牛市。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差一点就是实现，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最后又掉了下来。而根据过往的经验，往往在估值修复行情走完之后，有可能会确认牛市，大家拭目以待。那如果说它冲不过去啊，它掉下来，那确认熊市，一般确认熊市之后，那么跌得稀里哗啦，那么确认牛市之后，将会有一波冲刺啊。那么到底能不能冲得过去呢？很多小民可能要问了啊，这次到底能不能走牛啊？现在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啊，我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现在只能够看到底后面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行情比较乱。现在是一个估值修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市场呢也刚刚开始挑战牛熊的分界线，所以这个还得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估值修复之后市场切换为业绩驱动的时候能不能够及时释放出业绩。现在说实话，你所有的亮眼的数据也好，股市上涨也好，是谁做的？是企业自身吗？不是，对吧？是大家看好企业的业绩吗？不是。是什么？是有国家队在支撑啊，对吧？有人在帮忙呀。当这只无形的力量的手撤去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起得来？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不会走路，他生病了，他需要走路，对吧？有可能腿伤了，他不会走了，有人扶着他，搀着他，他能走。但是这个扶的人离开，这个护士离开，这个帮助的人离开之后，你能不能独立行走？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谁也帮不了你。如果你能够独立行走，慢慢你可能就会走起来跑起来，但如果不会，直接的一摊到地上了，那又重新回到了，对吧，原来的那种逻辑了。如果没有业绩支撑，那可能还得再调整，就像2019年一样，估值修复之后又往下调了 20%， 调整时间长达7个月，直到2019年年底才开始往上走，对吧？所以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看，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到底你的企业怎么样，别光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吧？以前不是吹万科多牛逼啊，万科多好多好啊，我们有多少资金怎么样，结果呢，对吧？这一下子直接就game over 了吗？直接赶紧去召集100亿来救他，那肯定你自身有问题啊，你没有问题怎么可能会缺钱呢，对不对？像万科这么优秀的企业，在几年前要喊着要活下去的企业，是最优秀的房地产企业了吧，代表吧，课代表吧，连他都有问题，你想那几百家的房企难道都很干净没任何问题吗？所以真的是现在企业的业绩确实是个谜，我们猜不透，我们也不敢猜，咱们拭目以待吧，期待着期望着很多企业只是在熊市里释放一些利空而已，他把一些好的东西，家底的一些好东西全部都藏起来了，毕竟企业可以隐藏利润的嘛，可以集中释放的，毕竟做账可以这样做的嘛。好，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小白读书陪你一起慢慢变富，咱们下期再见。